我们再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清早起来，我们就来到神的祭坛，我们就来到神的殿中，主啊，来敬拜你，来瞻仰你，也把我们自己来献给你。主啊，是的，因为这是你所当得的。原本我们是不认识你的人，原本我们是在世界当中流离失所，不晓得将来要往哪里去的人，但是因着你的怜悯，你的大爱临到我们的身上，你拣选了我们，哦，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来服侍你，来为你做见证。主啊，是的，今天再一次我们要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当中来被指教，哦，来被指正。我们要透过尼希米他在你面前的侍奉，虽然他是在侍奉外邦的君王，但是他是透过这样子的侍奉学习怎么样侍奉你这位永生神。是的，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来向这些外人还不认识你的人做见证，求你也指教我们在这个互动当中应对当中，我们有从你神而来的智慧和话语来影响他们，哦，来帮助他们归向你。谢谢你，哦，透过今天的信息你也使用孩子来跟弟兄姐妹一同的学习怎么样子的操练这样子的一个功课，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垂听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哎，我们今天要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哦，那我们上个月已经开始看尼希米记第一章，里面我们有提到这个时间点是在亚达薛西王的20年基斯流月，哦，那这个时间点我们也跟弟兄姐妹介绍说大概是我们战国的初期，哦，春秋战国的战国时代的初期。那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呢，他一开始，哦，提到的这个时间点呢，哦，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尼散月，哦，那这些基斯流月尼散月对我们来讲可能是非常的陌生，那到底这样子的时间又是经过多久的时间，哦，那在前一次里面也有跟大家介绍到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民事历，哦，犹太人有两套 律法，一套是他们的宗教律法，然后另外一套是他们的民事律法。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了解到所谓的基斯流月到尼散月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哦，我们可以透过这张图，哦，来简单的看一下。在这边呢有提到民事历的这个月份，哦，一月份呢就是提斯利月、哦，二月份就是马西班月，但是它同时也可以对照到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国历，哦，就是西方月份的这个历法的对照。所以我们上一次有 看到这个基斯流月呢，哦，是他们民事历里面的三月份，可是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11月到12月的时间呢，啊，哦，我们现在国历的11到12月的时间。那如果今天看到的尼散月呢，就是它民事历月份的，哦，第七个月叫尼散月，那也就是我们，哦，这个月份，哦，我们现在是3月多嘛，哦，3月多，所以呢就是希伯来月份里面的尼散月。那请问一下呢，如果弟兄姐妹看这一张图呢，大概可以知道经过了多久的时间呢？从基斯流月到尼散月大概经过了多久的时间？大概4个月，对不对，哦，所以他在这个经文呢就是要告诉我们经过了4个月的时间，啊，尼希米呢仍然是闷闷不乐。为什么呢？因为在前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当他听到他的犹太同胞说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哦，被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呢，从那一刻开始呢其实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哦，那这个地点呢仍然是发生在宫廷之中，哦，就是我们上一章里面所提到的，哦，因为他在王面前摆酒，大概那时候呢是刚好是一个盛大的宴席吧。尼希米呢 他刚好要在这个场合当中呢来服侍君王。那可是呢很不巧的是呢，他在这个场合当中呢，他的表现呢有点落差，就是在君王面前呢摆酒的时候呢，大概在替这些大臣啊君王之间酌酒的时候呢，他是不太高兴的哦，他表现出来的脸色是带着愁容的。那这个对一个侍奉这个帝国的君王来讲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没想到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亚达薛西王开始问起他为什么面带愁容的时候呢，竟然就开启了这个今天故事的这个进展哦，一段君王与九镇臣子之间的对话。因为在王面前呢，尼西米是从来没有这么不开心过，从来没有这样子带着愁容在服侍这位君王亚达薛西王。这个时候呢，竟然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以至于亚达薛西王要这样子的一个问他，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王非常的诧异，因为是尼西米跟他这样子服侍以来呢，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样子的不开心过，所以呢王觉得非常的奇怪。王对尼西米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可见这个王对尼西米的了解也了若指掌，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呢他已经观察到尼西米不开心了，如果我们迟钝一点可能我们也不会发现，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属下不了解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察觉到。所以从亚达薛西王他看见尼西米的这个愁容满面啊，可见平常他们之间的互动是非常的亲密哦，非常的不错。那当尼西米察觉到他在王面前的服侍心不在焉被发现的时候呢，哇，他马上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这个时候呢，他马上以卑下的姿态呼喊着愿王万岁，愿王万岁。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里面也是不会陌生的，我们看见我们古代的这些臣子朝见天子的时候呢，一看到的时候呢都要先喊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那这句话呢其实是一个尊敬，尊敬天子你的身份和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它也是一个祝福的话，好像希望你活得更久来治理这个国家一样，这也是一个祝福的话。那这是对在上位者的一种尊敬，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尊称呢，以便于让底下的对话呢能够更顺利的来进行。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从鸡狮流月到尼散月这四个月的期间呢，从尼西米的愁容就可以看得出这几个月他不好过，大概呢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会太好，甚至啊影响到他的工作态度。是在谁的面前工作呢？在帝王的面前工作 的表现呢，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如果当今天你要跟你们的一级主管开会的时候，可是你是面带着愁容在做简报的话呢，我相信这个主管看在眼中也不太高兴，就是你来做怎么这么不开心来上班呢？可是呢我们知道尼西米发现他的状况被这位亚达薛西王发现的时候呢，他能够做什么事情？他没有用其他的话来辩驳或是来搪塞，因为他发现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在这个国王的面前呢，可能说老实话是来的最好的一个上策。我们说啊伴君如伴虎不晓得这个王下一刻会不会翻脸啊，会不会有什么不高兴 就把我们拖出去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尼西米发现了，他只能够据实以报，把他愁烦的这个心里面的这愁烦的这个事情啊，一五一十的来向这位这个亚达薛西王来禀报，所以他是勇敢的来据实以报。他这样子的说，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意思就是说，有同理心的王啊，如果你是我，你听到这样子的消息，你快乐得起来吗？你高兴得起来吗？我想这句话呢，听到亚达薛西王的耳中，应该是进到他的心里面了。我们看见这是他们第一次之间的对话，尼西米很勇敢的向王说明了他不开心不高兴的一个事实。我们也常常说啊，诚实为上，就诚实是最好的上上策。那英文当中呢，也告诉我们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就是很多时候啊，你老老实实的回答可能是最好的答案。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尼西米的身上看见呢，他也是这样子的来回答王的询问。但是呢，尼西米这个时候呢，心中一定也是拿捏不定，到底他这样子的诚实回答会换来什么样子的结果跟下场，他还不知道王心里面在想什么事情。也许王不开心的话呢，他大概也三长两短了，可能人头就要落地了。但是如果王还好的话呢，说不定会网开一面，给他一条生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机会来了，王的回答是如此的，你要求什么？哇，这个对尼西米来讲呢，哇，真的是心中的那块大石头落下来了，太棒了，王对我的回答竟然是如此的正向，和正面，就好像我们犯了错一样，等着被老师处罚的时候呢，我知道好像这一刻，我们没有办法逃过了。可是呢，老师竟然是回答我们说，下次不要再犯了，你还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地方吗？哇，我们顿时会觉得说，哇，从地狱到天堂了，开心，就是心里面，那个愁云惨雾，马上，就是光明迎向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王对亚达，不是亚达薛西王对尼西米的问话是，你还需要什么？缺少什么？那这句话真的是让尼西米的卸下他的心防啊，哇，机会来了哦，可以大胆的来跟神直求。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跟神求呢？如果你是尼西米，你觉得哇，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王问我说要什么，那我就来个狮子大开口吧，我要什么，在这种场合当中呢，大概王都会允准。可是尼西米他不是如此，他是默祷天上的神。这是一个属灵的人，让我们看见他的表现不会因为处在这个高峰状态就得意忘形啊，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他马上来到神的面前来默祷。没有很多的时间，但是他想到他要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尼西米的地方。那我相信我们常常说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从这一句话里面呢，就可以展现的一清二楚，祷告啊，不是你碰到困难以后啊，你才开始祷告，而是平常你就一直在祷告。所以在什么场合呢，你就发现说这一刻我要马上祷告。尼西米的表现就是这样子，他发现这个时候呢，不是他，求高官厚禄的时候，也不是他胡乱的求一通的时候，而是要询问这位天上的神，我该求什么，我应该如何求啊。尼西米呢，这个时候他仍然非常的清楚。所以 从尼西米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他是一个为人谨守的人，十分谨慎谨守的人。就好像保罗他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的侍奉当中也是凡事谨守。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九节，他曾经这样说过：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大概他担心哥林多教会有人说他的一些闲言闲语，所以他说他们的钱啊，半毛钱一分钱他都不会拿。意思，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今天即使有人有机会占哥林多教会的便宜啊，他也不会占他们的便宜，因为他是这样子告诉他们的：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他觉得他自己这样就够了。尼西米他又是怎么样来回应王这第二次的询问？当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子来回答王的第二个问题呢？我相信这时候他的感觉应该是从原本这个最低下的状态提升了不少，心情应该好多了，因为王至少对他的回应是这样子的一个正向。但是呢，他也很怕假劲弄破袜，因为他知道他的机会来了，他要把他心中所想的这些事情赶快跟王陈述。可是他又怕说他一下子说得太快啊，可能欲速则不达。所以呢，对他来讲呢，这时候真正优先的选择乃是请王准我返回犹大去重修祖坟。因为这件事情呢，才是尼西米心中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他接下来是清楚又勇敢的来陈述自己祖国的情况，还有神家里面真正的需要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子的回答呢？待会我们在第五节里面可以看见他是怎么样子的详实的来回答王的询问。这个时候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如果当我们身旁有人开始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兴趣的时候呢，关心的时候，不晓得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来陈述我们的信仰，来表明我们的信仰状况。那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一句话，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一同的来读，来请。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其实有人什么时候对我们的信仰有兴趣，我们完全不知道。有时候你一直跟他传福音啊，他觉得他一点兴趣都没有。有时候啊，你只是去买个东西，坐个车子，那个人就对你的信仰有兴趣了。所以啊，我们要常做准备，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把这样子一个得救的一个盼望啊，来放在心里面。有人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很坦然的来跟他们诉说。有一次我在坐计程车的时候呢，我跟这位计程车司机讲说我要到教会去，那他就听说我要到教会去，就开到教会的途中啊，他当然是先问我说你要到哪一个教会，要怎么走。那我跟他讲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对这个去教会有点兴趣，他就说那你是怎么会到教会去的？我就发现说机会来了，我赶快就跟他讲说我是怎么样子会到教会去的。讲着讲着我都快要落下泪来了，因为我觉得哇，如果不是神的爱临到我啊，我怎么会走进教会？被计程车司机这样一问，我也好好的还来想一想我是怎么会走进教会的。很多时候 哎，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就想到说，哎，对哦，以前我是不可能走进教会的，但是后来我为什么会走进教会？原来是被神的爱哈触摸到了，原来是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多厉害哈，根本不需要神，哪需要神啊？可是等到神拉我们一把以后呢，我们才知道，若不是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们自己可能还在最终打转哦，还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因着神的爱改变我的心，使我们能够重新得着生命力量。所以我们要常做准备，有时候呢，有人不经意的问起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把你的信仰介绍给他。尼西米这个时候呢也是如此，当亚达薛西王问他需要什么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个时候不是借机海捞一笔的时候，但是也不需要遮遮掩掩，因为他发现机会来了。所以他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这是尼西米心中的回答，这是尼西米心中所想要的。他勇敢而清楚的回答在王面前，虽然他心里面喜不自胜，但是他仍然知道他处在臣仆的一个地位上面呢，他要用低姿态来向这位君王来求怜悯，求他施恩，不会因此而得意忘形。所以啊，他说，看王你高兴啊，哦，你如果高兴的话，你差遣我回去，我想要回到犹大我的家园，我的故土那里去。所以这是他觉得他可以奉上一份心力在他的祖国，在他同胞的身上的机会和时候。不然的话，他告诉王，他大概是茶不思饭不想啊，连做梦的时候可能都会梦到他那一群同胞被苦待的画面。所以这是我们有机会来向人陈述我们信仰的机会，我们可要好好的把握住。当然了，这个关键也在于你平常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子，你到底关不关心神家里面的事情。如果你都不关心的话，人家这样问你的时候，你可能无言以对，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回答这个拥有这么多资源的这个帝国的君王。所以啊，如果今天蔡英文总统召见你啊，询问你说，哎，某某某，请问一下教会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他呢？你要怎么在这个一国之君在我们的元首面前呢来回答他？还是你看了太多政论性节目，你一看到他你劈头就骂他，你是怎么治国的啊？一立一休什么同性婚姻一大堆问题啊，你会这样问他吗？还是你说，哇，机会来了，哇，我们教会啊要做什么伟大的事工，要做这个老人安养啊，这个要盖很大的这个托老中心啊，养护中心，所以我们需要一大笔非常大非常大的钱，如果总统你觉得好的话呢，你就拨到我们教会的账户里面去吧，趁这个机会卡油一下嘛，有什么关系，反正那个总统都已经开口问我说我们教会需要什么呢。那上个月呢18号就有16位这个各教会的领袖真的是被总统召见到总统府去。那总统呢就问他们关心一下，最近呢为什么这教会界对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态度是这样子的。总统在这个时候呢很想听听看他们的意见，了解到他们的想法。那在这个3.5个钟头的这个面谈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理事长台积盟的理事长杨林雅牧师他觉得哇，跟总统的互动非常的好，总统呢也很谦卑的愿意听我们这个基督教的态度是怎么样子，我们到底的想法是怎么样子。那当然呢他也很清楚的告诉总统 就是我们的主要诉求是婚姻家庭呢，是目前整个台湾社会问题的核心啊。哦，不管是赞成同婚或是反对同婚的，他们都觉得他们需要一个有保障的婚姻家庭，而不是总统还有一些立法委员你们所想象的哦，同性的他们的需要而已。因为呢，全球现在已经不再是强调性别主流化了，他们关心的是婚姻家庭主流化。意思就是说啊，你如果你在你的家庭原生家庭都过得不好的话呢，你以后的婚姻啊可能也会不太好。所以重点是要放在那个家庭，婚姻家庭，而不是说你同性可不可以结婚或是异性才可以结婚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面。我觉得很不错，梁尼亚牧师呢把那个焦点呢拉回到这个婚姻家庭。为什么呢？这样子我们才有余理有据啊，我们才有这个施展的这个力道啊，才可以让总统好好的针对这个家庭来思考。因为他想到说，对啊，我也是在一个很不错的家庭里面哦，被这个父母栽培，才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啊。所以这次的会谈呢，主要的诉求是唤起政府对婚姻家庭的重视。那他们也问说，请问一下，政府目前有哪一个部门对这个婚姻家庭哦，特别在这个在关心的，有哪一个部门在研究在关心的呢？哇，结果发现没有呢哦，所以当场他们就马上呢，就是请这个副总统陈建仁呢，能够协助关心国家的婚姻家庭问题。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呢，其实杨尼亚牧师也很清楚的表达了教会真正的诉求是什么。我们不是要来乱的，我们不是要来跟蔡英文总统作对的，而是要告诉总统，婚姻家庭不是总统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而是所有台湾人要一起关心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谈话当中呢，最后这个杨尼亚牧师呢也分享教会不是反对同性恋者，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长久以来就在关心这群人呢，不是因为走上街头要来跟 这群人对抗，很多教会其实都已经有在关心这些同性恋者了，并不是像媒体所报道的所说的那样子。那会谈后呢，他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本身应该做什么呢，让所有的传播媒体来了解。那杨尼亚牧师呢，他也提出了四点，让所有的教会界一起在这个四点上面来努力来落实。第一点呢，就是好好把家庭建立起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啊，你的家庭啊如果哩哩啦啦，就是夫妻关系不好，亲子关系不好，你也没什么见证啊，对不对？你也很难在这一群人面前呢提说什么你们是什么爱家庭啊，守贞啊，这一类的这个口号啊，你也大概说不出口了。而且呢，要继续的去关心同性恋朋友还有社会上各样的弱势者，就是说这本来就是我们教会在教会界在做的事情，我们更需要把它做得更好，让这些人没有话说。第二点呢，为国家及各城市政府祷告。如果啊我们基督徒不祷告的话呢，我们一定是学那些政论节目里面的主持人一样骂政府，不管是你是蓝或绿，你一定是就是骂政府。那基督徒呢，其实不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关心我们的国家，因为教会本身就是超越蓝绿。如果家庭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呢，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啊都不会太好。第三呢，国家能够使用教会的资源，就是说啊，特别在关心家庭这一方面呢，政府啊可以借助教会的力量。为什么呢？ 因为教会最重视这个区块，所以呢，我们开放政府，你可以来使用我们，是来运用教会的这个资源。第四个，国家能够使用家长的资源，意思就是说，如果啊，在教育这一方面啊，你们真的是要知道怎么教导你们的下一代，关于这个婚姻啊、家庭这个的重要性啊，你们应该要多了解家长们的心态才对，不是一群学者哈定了一些的教材哈，根本是不适用的，只是你们是从西方国家那边哈抄袭来的，或是就是取经取来的，这些呢真的适用在我们的台湾社会吗？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所以呢，我们知道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啊，是不是比起我们只会一味的批评执政者来得好多了？因为当这个真的有机会要你说话的时候，你说得出口吗？你能够抓到重点表达你的诉求吗？还是呢，我们只能够像疯狗一样只会乱骂而已，而没有一些建设性的做法？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地方。杨牧师其实也说到，其实啊，这个议题啊，不管是从草根性的民众到这些各行各业知识分子，很多人对同性恋相关的问题仍然很陌生，连大法官都不知道同性恋到底是不是天生的，所以呢，他们也很难做一个判断跟定夺。那这就是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平常啊，如果关心这些议题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收集资讯，而且啊，还要去做判断，哪一些是可信的，哪一些是不人性的。网络上很多消息，我们常常没有经过判断，然后就去转传，就转传出去。我 前一阵子也是收到我们这个一个朋友传来的，他说啊，以后那些长辈图啊，这个都不要去那个，就要都把它删掉，因为里面可能有病毒，可能会破坏你的程式怎么样子。我就说到这个时候，本来就很想要马上就转传出去，可是我后来想说怪怪的，我就打电话去问对方说，你这个消息是从哪边得来的？他说哦，是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上司啊传给我吧，那我觉得我这个好像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传一些长辈图嘛，那我就赶快把它转传出去。我说那你有求证吗？他说没有呢，宪武哥，我没有求证呢。那我求证一下好了，我待会再打电话给你。结果后来我就看到他用 LINE 那个传给我说，这个是又是网络的谣传啊。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在传一些资讯都是没有根据的。像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资讯，我也本来是已经要传给我的伉俪小家儿主同心会，儿主同心会，因为这是我两个负责的这个群组。当我要传的那一刹那，手要按的那一刹那，我就想说，我还是小心一点，求证一下比较好，不然又是传一些错误的资讯给弟兄姐妹。结果求证一下呢，真的是如此。在这边当然就是要跟弟兄姐妹讲说，很多资讯我们是要求证再求证，才转传出去。不然的话，我们也变成另外一个造谣者，在传播一些不实的这些消息。那我们常常说啊，机会是留给预备好的人，不是吗？我刚刚说，如果今天有机会蔡英文总统召见你，询问你教会界的需要，你要怎么样回应他？尼西米他这样回答亚达薛西王，到我祖坟之地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其实他名义上说是要修造祖坟，但是他重点是要建造城墙。可是他不能一开始就把这个底牌露出来，他要很有智慧的来回答王的问题。这就引来了他们之间的第三段对话。这个第三段这个对话里面呢，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要倚靠神，有智慧提出一个正当或是说恰当的一个需要。我们看到第六节，出现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开始，他说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到底 他叙述这一句话是有什么用意、哦、那有一些人说啊，因为在那个宴会的场合啊，王的心情啊通常是特别好，所以啊他就会大放送、哦、就像好像他今天我们看见尼西米的一开始也是很担心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可是没想到亚达薛西王哇心情特别好，还问他说你要什么。所以这句话，皇后坐在王的旁边这句话，有可能是要提示我们今天王的心情很好，又有美女在旁边，所以呢他可能就会来个什么大放送之类的的出人意外的手笔。那我们知道尼西米既然知道王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他当然就要直言不讳了，因为当王第三次的询问他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他发现哇这件事情呢越来越有可能实现了，越来越有可能成就了，因为已经问到这么细了嘛，对不对？如果一个君王他已经都问到这么细了，我相信他心里面应该是十之八九要放你走了。所谓这个君无戏言啊、哦、就是在这个国王的面前啊，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算话，尤其在这个公众的场合他不可能说话不算话。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说，当这个西利王啊哇看到他的女儿跳舞跳得非常高兴的时候呢，他就开口说你今天要什么我都给你、哦、就是你要我国的一半呢我也送给你。结果没想到这个女子要的是施洗约翰的头，他在这个场合已经在众人面前许下这样子的承诺也收不回来了，所以虽然他很不情愿，但是呢也要派人去把施洗约翰的头取下来。同样的场合就是在这个亚达薛西王跟尼西米的第三段对话里面，我们也看见这是尼西米最好的机会，因为王都已经问了他你去要多少日子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尼西米当然就可以具细迷的一五一十的把他的需要来禀告给王知道了。但是我们看见尼西米呢，他除了把心中盘算的日期回复给王之外呢，他还进一步对王提出了一些有智慧性的需求，一些有智慧性的需求。因为啊就他能够想象得到的，他这一趟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也未可知啊，因为已经有耳闻那些回去的同胞受到不好的对待，如果这个时候他回去那群人怎么对待他，他也没有把握，他也不知道路上会有没有什么危险，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把握。所以在这个当下呢，其实啊他发现他要把他心中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来回复给王知道。当然他回复王这个日期以后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就是说王说没问题啦、哦、一定放你走的，王还是高高兴兴的呢。这个呢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亚达薛西王啊欢喜自己能够帮助属下去完成他的心愿，想必尼西米平常在君王的面前的侍奉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也一定是深得王心，所以呢王才敢这么样子的大胆的这么样开放的就放他走。这是我们想要受到的对待吗？想要受到的礼遇吗？如果我们的工作品质啊没有赢得别人的信赖哦，别人不敢这么样子放心的让你走。以前啊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啊，有一些 做事情哦让我们很不放心的人，他要休假休长假的时候，我们都要再三的问他你的工作都做完了吗？ 都交代完了吗？都已经没问题了吗？都 OK 了吗？我们要千交代万交代，再三的询问确定以后，我们才说好，那你休假去吧。所以我相信尼西米在这个王的面前的侍奉也是一定是让王非常的放心，以至于王可以很放心的就让他离开。王既然松口，那尼西米就不客气了，因为王都已经问到这样子的。可是我们看见他是多么有智慧的对王提出有效的需求，因为他发现，这一趟如果要平安顺利的返抵耶路撒冷，这个王保护的军队还有王的诏书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情。他的头脑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说请示诏书，使一切事情能通行无阻，顺利亨通。我们看见他在第七节他是怎么样子回复王的。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这个时候尼西米仍然没有因为热昏了头而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要什么。但是我们常常会犯这样子的毛病，我们常常高兴过头了，哇，我要的东西最后没有问到，没有要到。但是尼西米呢，他却不是这样子的人。既然王都已经允准了，他也没有因此松懈下来，没有做周详的考虑，所以呢他就跟王说，请示我诏书，好用来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予经过，直到犹大地。因为谁会知道他到了犹大地以后，大河西省长的那一群人买不买单还是另外一回事啊，对不对？我们看见他的同胞不是在那边被凌辱吗？受欺压吗？所以尼西米很有智慧的要求王要赐给他诏书，因为有这个诏书的话，等于是有他的护身符，到时候那些人也要看王的情面，好好的对待他们的。不只是这样子啊，我们看见尼西米他还进一步的提出另外一个要求，第八节，又是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大王啊，你好人就做到底吧，对不对？我还要你另外一封诏书哦，这一封诏书啊，就是要提供我建造的材料，要通知管理王园林的这个亚撒，这位臣子啊，提供给我所需要的木料，而且这些木料呢，是要作为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哦。这个时候呢，尼西米就把他心里面的答案说出来了哈。其实啊，我还要盖造这个城墙，因为如果没有盖造城墙的话呢，这些与他们作对的人可以轻易的进出啊，对他们破坏或是来欺负他们，所以这个城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尼西米这个时候就把他的底牌亮出来了，他真正的是想要去建造城墙，不只是这样子，还要建造我自己要住的房屋。我们看见尼西米头脑很清楚的，一步一步的向王提出了他的要求，他回到这一块土地上面重建家园的目标，而没有因为他觉得反正哇有王的这个事也在扣谁呀，所以呢我就什么都好说了，就回去就对了。没有，他知道还有很多变数，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一定要求王给他诏书，这一趟呢才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最后我们来看见呢，尼西米他头脑清楚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步呢？他很清楚这一切的事情啊，能够进展的如此顺利，不是凭着他跟王的关系好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成果，或是呢他有高人一等的智慧，甚至是凭着他 那个三寸不烂之舌的口才说动王的，王才首肯的，他发现都不是。答案呢，是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很清楚是上帝在帮助他啦，不是他尼西米多么厉害，完全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才能够圆满的达成任务，王才允准的。谁会想到一开始的愁容满面，到最后会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美好的结局呢？谁会想象得到呢？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看见好像是尼西米在展现他的个人秀，跟这个国王之间的三段对话就达到了他的目的了，就达到了他的要求了。其实啊，他知道幕后真正的推手是我们的王，也就是我们的上帝。看看尼西米，想想我们自己，当遇到尼西米这样子的处境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会来应对的呢？你是怎么样子在这个大权在握的君王面前可以坦然的来跟他要你该要的东西呢？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值得我们好好的来省思一番，就是身为基督徒就是要以诚待人，我们说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第二个是要如何把握机会，依靠神来介绍自己的信仰，最终呢是有智慧的让这些外人愿意的来参与走入教会。这是我们今天学习尼西米应对的三个重点，让我们一同来操练，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透过这样子简短的一段话，让我们从尼西米的身上看见有许多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不成熟的地方，我们不够老练的地方。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今天透过这段话来启示我们，来教导我们，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在人和其他尊贵的人面前来介绍我们的信仰，来说明我们的需要。主啊，当然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平常跟你就是要有好的关系，平常就要不断的来亲近你，向你祷告，以至于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紧紧的抓住机会来向人陈明我们的信仰状况，也能够吸引他们来带领他们来认识这个信仰。求你使用我们，带领我们，我不因为一时的困难我们就软弱疲乏，我们就自暴自弃。谢谢你再一次透过这样的经文来坚固我们依靠你的那颗心，感谢恩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一同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想起你，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神的温柔，神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能够看见彩虹，是神恩典的承诺。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每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的解。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肩膊，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 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心情起起又落落，好像潮起潮落，你的慈爱从水不能淹没。听你慈声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
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如有你陪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尼希米一样的应对，让我们学习主啊，在面对困难，主啊，我们满有愁容的时候，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愿你也恩待帮助我们，主，有智慧的主啊，以诚信来待人。主，让我们寻求这样的机会，把握机会，也向我们身旁每一个人来表达我们的信仰。主啊，谢谢你，愿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上帝的恩手看顾。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前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面临今年要面临要扩建的时候，也邀请大家一同为扩建来祷告，有一同来邀请大家一起为扩建来祷告。我们看到一个图片好吗？这个是我们预计未来在这建筑师所画给我们的图。好，当然可能有不同的角度，也有可能有不同的颜色这是我们的图。你想象一下，这个教会大楼就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大堂主建设还留着，但我们的办公室全部都会拆掉，然后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大楼在我们当中。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教育大楼建起来的时候，会有 是什么样的景况呢？好吧，这个时候要邀请大家一同来祷告，也邀请大家每一天的灵修的时候，就为教会的扩建来祷告。神有没有赐给你什么话语，或者是神赐给你什么图画？如果你有一些话语的，邀请你写下来，然后投在我们奉献箱里面，或是你有图画的，你也可以画出来投在奉献箱里面。我们一同来寻求神放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意象，这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要一同来寻求。当你祷告，当你读经的时候，神赐给你什么样的画面，你可能够画下来，你能够把它写下来。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寻求神赐给我们当中的意象。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愿你恩待我们。主啊，圣灵在我们中运行，主啊，你自己就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在扩建当中经历主你丰盛无比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扩建当中经历到神大能的圣手在当中。主啊，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荣耀归给主你。谢谢阿爸父神。主啊，当我们扩建大楼主要坐落在屏东市，主坐落在这个时候呢，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圣灵来改变我们。主啊，是的，谢谢恩主，主，我们赞美你。 主啊，将那个天上来的意象赐予我们，主，我们就看见主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恩主，我们赞美你，谢谢恩主，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主，当我们为我们的教会啊扩建来祷告的时候，主你自己就对我们说话，多而又多的来帮助我们，谢谢阿爸父神，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阿爸父神，主啊，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主啊，是的，谢谢主，主啊，是的，谢主，主啊，谢谢你，主啊，主啊，是的，主啊，知道，我知道，主啊，是的，要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松树国家，牺牲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我们同站立来敬拜他，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牺牲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子孙从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心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从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心拜弥赛亚，众神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醒来，摩诃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神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醒来，万国敬拜如颂水的声音，众神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醒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神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醒来，万国敬拜如颂水的声音，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子孙从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心拜弥赛亚。当我们为扩建来祷告的时候，不想你闭上眼睛，你说你求求神赐给你一个意象，那是一个从天上来的意象，你看到了什么？我仿佛看到了有许多的人涌进教会里面来，他们进到教会里面，他们来认识耶稣，他们被造就，他们要成为门徒，忠心在耶稣面前的门徒。许多人川流不息的进去，又有许多人川流不息的出去，他们出去是被差遣而出去，是教导耶稣基督 的真理，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许多人进来到这边，主啊，有许 许多的小朋友，到许多的成人，到许多的长者，都川流不息的在当中，从这代到那代。当我们将教育大楼扩建起来的时候，我们深信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只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的祷告吗？再邀请你继续为扩建来祷告，同声开口为扩建求神来预备我们，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还有富足。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继续我们要为我们的扩建来祷告。主，当我们要教育到在坐在这边的时候，主啊，你赐给我们天上来的意象，主啊，让我们在意象当中合一。主啊，更多的为扩建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来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建立这样美好的有上帝的恩手看顾在我们当中。是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掌权。是的，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赞美你，阿爸父神，我谢谢阿爸父神，赞美。亲爱的阿爸父神，万军之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宰，主啊，你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主，我们要来迎接你，来到我们当中。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要为我们的扩建同心合一的多次多方的来向你面前恳求。主啊，这既是你在我们放在我们当中的心思意念，你启动了整个扩建的计划。主啊，你启动整个扩建的流程。主啊，你既然启动，还是要向你祷告，愿你真的是多而又多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把恩典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众同跟在你意象里面合一。主，我们看见你所天上所赐下来的意象，我们在当中，我们就兴奋。主，我们就热情的为主做工。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这不是代表没有问题。主，我们常常到你面前，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想起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想起你在我们当中要做那心事。主，赐给我们智慧。主啊，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把握机会的，能够在每一次当中能够荣耀上帝的名。谢谢阿爸父神，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更邀请你继续为我们教会的扩建来祷告。